我唔系邱茂松牧师。
我不是邱牧师。
我系陈锦友牧师，代表北美华神问弟兄姊妹安。
我是陈牧师，代表北美华神问安各位弟兄姐妹。
我去年九月一号咧就嚟咗北美华神。我去年九月嚟到北美华神系教书。
我去年九月到了北美华神教书，
所以我第一个礼拜嚟到咧就系、是、喺你贵教会咧系讲道。
我第一个礼拜来到这边就来到贵教会讲道，
所以今次又翻嚟，好感谢神。
今天能够回到这里，感谢神。
我今日要讲嘅题目叫做对神有信嘅人祭坛嘅意思。
我今天讲嘅题目是对神是信神的人祭坛的意思。
经文在这个以斯拉记第三章一至六节。
经文是在以斯拉记第三章一到六节。
在你手头上也有另一章的译文。
在你手上也有另一章的译文。
就是我从这个希伯来文翻译第三章一至到六节。
我是从希伯来文翻译的第三章一到六节。
我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给你。
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交给你。
求你叫我们讲和听的。
求你让我们讲跟听的。
在圣灵里面同盟造就。
在圣灵里面同盟造就。
同得恩惠。
同得恩惠。
透过你话语。
透过你的话语。
建造这个教会。
建造这个教会。
我们多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听我们祈祷。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我以前牧养的教会叫做这个知诚环基督教联合会北教堂。
我以前做的教会叫做华人基督教联合会北教堂。
在1986年开始。
在1986年开始。
所以今年的十月份呢是我们的堂庆31周年。
所以今年的十月份是我们的堂庆31周年。
当我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这教会的时候，
都是用人的教堂，
也是用别人的教会，
是借用人的教会，
是借用别人的教会。
87到88年的时候，
87到88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想建堂的事情，
我们就构想建堂的事情。
当时我还没是这间教会的牧师，
当时我还不是这间教会的牧师，
我是92年才去的，
我是92年才去的。
87到88年的时候，
87、88年的时候，
这间教会就想建堂的事情。
这间教会就想建堂的事情。
我想建堂的事情大概有几个步骤。
我想建堂的事情有几个步骤。
大概有四个。
大概有四个。
第一个呢，
第一，
你筹款啦，系咪？
当然要筹款。
冇钱点起堂呢？
没有钱怎么盖教会呢？
第二呢？
第二，
要得到市政府的批准啦。
就要得到市政府的批准。
如果不批准你都不起得的，是不是？
没有批准你也不能盖。
第三方面呢？
第三，
建堂的设计和开工建造啦，
就是建堂的设计跟开工建造。
那最后一步呢？
最后一个步骤，
起好之后，
起好之后
就要家私啊、设计啊各方面啦，
就是家私啊、内部设计各方面。
筹款很重要，是不是？
筹款是很重要的。
我们当时一个分会，
我们当时有一个分会，
我们是芝加哥唐人街教会一个分会，
我们是芝加哥唐人教会唐街教会的一个分会。
如果你
说
芝加哥呢，唐人街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这个联合会。
所以要是你去过芝加哥的话，你就会知道 当地只有一个教会，就是
这个教会大概有1000人左右。
这教会大概有1000人。
他们呢就支持这个分会呢，无息贷款呢是20万。
所以他们就支持这个分会无息贷款20万。
那么所以呢，当时的分会的弟兄姊妹呢就筹钱了。
当时的分会弟兄姐妹就筹款。
第二部分呢就要同市政府呢得到他的批准了。
第二部分就是要经过市政府得到他的批准。
1989年的时候呢就入纸了，申请这个建堂。
1989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这个建造。
你要知道呢，我们的教会是叫做在一个北郊的地方，叫做 Highland Park。
我们的教会是在北郊的地方，一个地名叫做 Highland Park。
这个地区呢是很多犹太人在住的，
这地区是很多犹太人在里面住的，
是一个很有钱的地区，
是一个很有钱的地区。
在这个教堂的斜对面呢，
教会的斜对面
就是以前公牛队的主将 Michael Jordan 所住的地方，
就是以前公牛队乔丹主将乔丹他住的地方。
那条街呢只有三四间大屋而已，
那一条街整条街只有三四间的大屋。
他的门牌是23号，
他的门牌是23号。
你知道他的球衣就是23号嘛，
也就是他球衣的号码。
一个很有钱的地区，
是一个很有钱的地区。
所以当地的人呢就反对了，
所以当地的人就反对。
而经过很多的挣扎，
我们经过了很多的挣扎，
最后呢我们得到当时那个 county 那个郡的宗教团体的支持，
当时我们就得到那个当地的郡的宗教团体的支持，
所以最后呢得到通过，
所以最后得到了通过。
那跟着呢就要建堂的设计和开始了开工了，
然后之后呢就是建堂的设计跟开工。
这个是1990年的4月份，
这是1990年的4月份，
动土礼，
动土礼
4月份开始建堂呢，年尾就建完了，
4月份开始到年尾就建堂。
在你见到这幅图画里面最右手边穿白色衫那个呢，就是开始这个教堂的其中一个的长执事。
在这幅图画里面最右手边穿白色衣服的那个就是开堂的一个执事，
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教会了，
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教会。
在他旁边的两位呢，
在他旁边的两位
都回去见天父，
就回去了见天父。
1990年4月，
这是1990年4月。
那么好了，开工建教堂礼拜堂，
所以开工建造礼拜堂，
拿到准许证，
拿到许可证，
建筑物建好，
那个建筑物盖好了，
内部设计同埋家私系咪？
内部设计家私，
喺内部嘅设计同埋家私里边咧，最紧要系咩嘢咧？
在内部设计跟家私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呢？
长凳系咪啊？冇位坐啊嘛！如果唔系啲会众嚟到系咪啊？
就是长那个长长的椅子，会众来了要有地方坐啊。
仲有呢？最重要系咩啊？
还有最重要是什么呢？
讲台啊，
讲坛，
系嘛？
是不是？
因为冇位冇长凳冇位坐，你哋可以企起身噶嘛，系咪啊？
没有椅子坐，你们可以站着。
我哋其实以前嘅敬拜，啲人唔系坐喺度噶，系企喺度噶，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知不知道，我们以前的敬拜是站着，不是坐着的。
所以凳系多余噶，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那椅子是多余的。
最重要系讲坛啊嘛，系咪？
最重要的是讲坛，是不是？
咁咧，我哋教会四个步骤系咪？
我们建造教会的四个步骤。
最后嗰步骤先讲。啊，买咩讲台啦，系咪？
最后呢步骤才会想到买什么样的讲坛。
但我唔知道呢间教会起呢间教会嘅时候，有冇第一步就开始讲，买个讲台最紧要系呢样嘢，系咪？
我不知道这个教会历史，他们当初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想到买什么样的讲坛。
讲台好重要，
讲坛是很重要，
但系。在整个建堂计划里面是最不重要的，
但是在整个建堂的步骤里面是最不重要的。
当我问回我当时开堂的长执的时候，
当我问到当时开堂的执事的时候，
讲台差不多是最后才决定要买什么讲台，
讲台是几乎是到了最后才决定要买什么样的讲台。
建堂啊，
建堂
讲台啊，
讲台
就好像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
就像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
以斯拉记第三章告诉我们知道，
以斯拉记第三章告诉我们，
以斯拉记其实告诉我们知道犹太人因为不敬拜耶和华，
以斯拉记其实是告诉我们因为犹太人不敬拜耶和华，
所以被掳到去巴比伦，
所以就被俘虏到巴比伦。
但是以斯拉记告诉我们知道他们 神俾佢哋恩典。
以赛亚又告诉我们，神给他们恩典，
叫佢哋从秘掳嘅巴比伦翻到自己嘅国家里边，
让他们可以从秘掳的巴比伦回到自己的国家。
当时波斯王呢，俾佢哋翻去重建圣殿。
当时的波斯王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
佢哋睇以斯拉记第一章咧。
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
他们回去建殿是有政府批准的，皇帝批准的。
他们回去建造重建神的殿是经过政府的批准。
第一章也都告诉我们知道，
第一章也告诉我们，
王和那些人民呢，就供应给犹太人钱财去建圣殿。
王跟他们国家里面人民是供应以色列人钱跟那个建造材料来重建圣殿。
所以当他们一到回到去自己的地方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耶路撒冷的时候，
第三章一至六节告诉我们知道，
第三章一到六节告诉我们
他们做什么，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是在干什么
呢？这四节的经文一至三节和第六节，
这四节的经文一到六，
他们回到去就建造圣殿，
他们回去之后就建造圣殿。
然后呢，经文话俾我哋知道，
然后经文告诉我们，
佢哋翻到去耶路撒冷，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冇错，佢哋系要翻去建造圣殿，
没错，他们是要回去建造圣殿，
但系圣殿未起，
但是圣殿还没有盖起，
地基未立。
地基还没有立稳，
先建造祭坛，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翻到去，
回去，
圣殿未起，
圣殿未起，
地基未立，
地基未立，
先建祭坛，第一件事是建坛啊，
第一件事是建坛，
好像刚才我讲，
就像我刚才说的，
教堂未起，
教堂未起。
先讲个讲台先，
先讲那个讲台。
讲台在建堂里面不是排第二件，
讲台在建堂里面不是一个在优先的顺序里面。
当然，讲台和祭坛是两回事。
当然，讲台跟祭坛是两回事。
但是道理是一样。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在一个礼拜当中，
因为在一个礼拜当中，
最重要的那个焦点啊，
最重要的焦点
是这个讲台。
是这个讲台，
是吧？
是不是？
冇凳，你哋可以企起身。
没有椅子，你们可以站着。
但系冇讲台咧，就冇个焦点啦。
但是没有讲台的话，就没有了那个焦点。
道理系一样。
道理是一样。
圣殿未起，
圣殿未起，
地基未立，
地基未立，
先建祭坛，
先建祭坛。
祭坛喺旧约圣经里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祭坛在旧约圣经里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重要那个地基，
比地基更重要，
重要那个圣殿，
就比圣殿更重要。
或者我们问，
或许我们应该问，
为什么作者要这么着重的祭坛？
作者为什么这么着重这个祭坛？
简单来讲，
简单的说，
因为祭坛是敬拜的焦点。
简单说，就是祭坛是敬拜的焦点。
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
如果你由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睇，
如果你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看，
当人被造的时候，
当人被造的时候，
我哋唔系要做园丁农夫，
我们不是去做园丁农夫，
而系要敬拜上帝，
而是要敬拜上帝。
好似刚才的诗歌，
就像刚才的诗歌，
我哋原被造啊，
我们原是被造，
系要去赞美敬拜佢，
乃是要去赞美敬拜。
我哋人被造系要去敬拜上帝，
我们人被造是要去敬拜上帝，
所以个祭坛就代表敬拜神嘅焦点，
所以祭坛就是代表了敬拜神的焦点。
祭坛是献祭的地方，
祭坛是献祭的地方，
祭坛是敬拜里面一个重要的行动，献祭是一个重要的行动，
献祭是一个重要的行动，
不是全部分，不过是一个很重要的敬拜的行动，
不是全部分，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动。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敬拜上帝，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上帝，
我们要好好感谢神，
我们要好好感谢神，
因为你不用拖着牛拖着羊来敬拜，
因为你不用拉着一头牛一只羊来敬拜。
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敬拜就是唱诗的时候才敬拜，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敬拜只是在唱诗的时候敬拜。
我想告诉你，唱诗只是敬拜的一部分。
我想告诉你，唱诗只是敬拜的一部分。
当你入到来这个礼堂的时候，敬拜就开始了。
当你进入这个礼堂的时候，敬拜就开始
了。这个整体的崇拜啊，
这整体的崇拜，
不是当你起身唱诗的时候才是敬拜。
不是当你站起来唱诗的时候才是敬拜，
你静默的时候一个敬拜，
你静默的时候也是一个敬拜，
你听讲道的时候都是一个敬拜，
你听讲道的时候也是一个敬拜，
你奉献金钱的时候都是一个敬拜，
你奉献金钱的时候也是一个敬拜，
你领受上帝祝福的时候都是一个敬拜，
你领受上帝祝福的时候也是一个敬拜，
在旧约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
祭坛是敬拜上帝的焦点，
祭坛是敬拜上帝的焦点，
所以犹太人一翻去，
所以犹太人一回去，
第一件事做咩咧？
第一件事做什么呢？
筑坛献祭，
筑坛献祭，
地基未立，
地基未立，
建筑物未起，
建筑物还没有起，
他们先建坛献祭，
他们先建坛献祭，
我哋好着重个地基系咪？
我们很着重这个地基，
我哋很着重个建筑物。
我们很着重这个建筑物，
但我们不着重祭坛，
但是我们不着重这个祭坛，
我们很多时候做父母的，
我们很多时候做父母的，
我们会为我们的儿女打好基础，
我们会为我们的儿女打好基础，
打好基础，
打好基础，
送他们最好的学校，
送他们去最好的学校，
我不知道加州是怎样，
我不知道加州是怎么样的，
在芝加哥，
在芝加哥，
最好的校区是最多中国人住的，
最好的学区 是最多中国人住的，
有两个地方你可以记得的， Libertyville 和 Naperville，
有两个地方是一个叫 Libertyville，
一个 Naperville，
另外一个是叫 Naperville，
很多中国人住，很多中国人在那里住，
很多中国人在那里住，
因为那个校区是全美国最好的校区，
因为那个校区是全美最好的校区，
我们将他们送去最好的学校，
我们把他们送去最好的学校，
或者我们送他做学不同的东西，
或许我们送他们去学不同的东西，
弹琴吹箫，
弹琴吹笛子，
跳舞，
跳舞，
游水，
游泳，
学书画，
学书画，
我们为他打很多基础，是不是？
我们为他们打很好的基础，
但我们忘记了帮他们建坛，
但是我们忘了为他们建坛，
我们忘记了带他去到上帝面前，
我们忘了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忘记了带他们回来主日学和团契教会，
我们忘了把他们带回主日学团契教会，
我们甚至不记得跟他们一起去家庭崇拜，
我们甚至忘了带他们一起去家庭崇拜，
过去几年我们教会推行家庭崇拜，
过去几年我们推行教会的家庭敬拜，
家庭崇拜就在自己家庭里面，
家庭崇拜就是家里面，
我们开了之后半年呢，
我们开了半年之后，
我们有一个见证会，
我们有一个见证会，
这些弟兄姊妹有做家庭崇拜的，
那些弟兄姐妹有做家庭崇拜的，
他说这些家庭，这个家庭崇拜可以帮到我们，
他说这个家庭崇拜能够帮助我们，
不单止帮你家庭里面每个成员的灵性，
不只是帮助每个家庭成员的灵性，
而且彼此的关系，
而是更是彼此的关系，
什么叫家庭崇拜呢？
什么叫做家庭崇拜呢？
其实很简单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或者每一天找一个时间出来，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或者每一天找一个时间出来，
可能是吃完晚饭之后，
可能是在你吃完晚饭之后，
我们一个家庭坐在一起，
我们一个家庭坐在一起，
可以唱一下诗歌，
我们可以唱一下诗歌，
做父亲或者做爸爸的做丈夫的可以读一段经文，
做父亲做丈夫的可以读一段经文，
然后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得着，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得着，
或者神在这段经文怎么跟你说话，
或者分享一下神在 通过这段经文怎么跟你说话。
然后我们分享一下代祷的事情。
我们分享一下代祷的事情。
一起祈祷。
一起祷告。
不需要太长的。
不需要太长。
但是这个家庭崇拜啊。
但是这个家庭崇拜。
是要将你的儿女为他们建坛啊。
是为了你的儿女建坛。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送我们的孩子去最好的学校。
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送我们的儿女去最好的学校。
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送他们学弹琴、吹箫、画画。
我不是说不要送他们去学弹琴、吹箫、画画。
但我们不要忽略帮他们建坛献祭。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帮他们建坛献祭。
我们不要忽略他们灵性同神的关系。
我们不要忽略他们的灵性跟神的关系。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要为儿女筑坛献祭。
我们要为儿女筑坛献祭。
帮他们好好地建造他们同上帝的关系。
帮助他们好好建造他们跟上帝的关系。
有时候不要只说我们做父母做儿女的。
我们有时候 不只要说我们做父母儿女的，
有时候说我们做牧师，
有时候说我们做牧师的。
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为是不是建坛先，还是做了其他事？
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建坛先呢，还是做别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做传道牧师的，是不是着重我们同神的关系先过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我们这些传道牧师是不是着重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在教会里面别的事情？
有一次主日崇拜之后，有个小孩子突然间跟他妈说，妈，
妈，
我长大之后呢，我已经决定要做牧师了。个妈听到之后突然间，咦，这个仔点解突然间话要做牧师呢？
妈妈就是说，诶，这儿子怎么突然间会说要做牧师呢？
咁佢同我仔讲，
他就跟儿子说，
好啊，
很好啊，
但系点解你要咁决定啊？
但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决定呢？
个细路仔同佢讲，
小孩就跟他说，
佢无论如何呢，
他说无论如何，
我每个主日都要去礼拜堂噶啦，
我每个主日都要去礼拜堂。
我谂啊，
我想，
既然我六个礼拜都去啦，
我每个礼拜都会去。
不如呢，我站在这
里，不如我站着
骂那些人，
骂那些人
好过我坐在这里，
总比我坐着
被人骂好过，
让别人骂
我更加有乐趣了，是不是
更加有乐趣？
我首先声明呢，这个小孩子不是我，
首先声明这个小孩子不是我。
但我们做牧师的，
但是我们做牧师的，
我们是不是真的着重那个坛？
我们是不是真的着重那个坛？
还是我们着重我们的名声？
还是我们着重我们的名声？
有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自己，
但我们忘记了筑坛献祭的重要。
我们忘了筑坛献祭的重要，
我们忘记了我们同神的关系重要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
我们忘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比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重要。
我跟你玩一个游戏。
我跟大家玩一个游戏。
好喜欢玩游戏。
我很喜欢玩游戏。
好像今天呢？
好像今天。
教快钟是不
是？把时间拨快一个小时。
哎呀，迟咗起身啦。
啊，晚了起来。
你得五分钟的时间要来教会的。
你本来需要五分钟的时间来教会。
得五分钟嘅啫，一定要开车噶啦。
只剩下五分钟了，一定要开车了。
得五分钟嘅时间，你会拣做咩嘢呢？
只有五分钟嘅时间，你会选择用来做什么事情呢
？A. 刷牙洗面。
A. 就是刷牙洗脸。
B. 食早餐。
第二个选择就是吃早餐。
C. 灵修。
C. 就是灵修。
我已经听到有人喺度讲啦，点解我哋唔可以一齐做啊？十五分钟。
我已经有人听到有人在说，为什么不能一起做了15分钟？
我们是 multitask 的嘛，我们已经因为有手机的缘故，已经是 multitask 的人了。
我们因为有手机的缘故，我们是可以同时工作的人。
没得选的，你是 A、B、C， 只是可以选一样的。
A、B、C， 你只能选一个。
你会选什么呢？
你会选哪一个呢？
你自己揀啊，你唔使话俾我知啊。
你自己挑，不用告诉我。
一个先筑 坛献祭的人，他一定会选做领袖。
一个会筑坛献祭的人一定会选灵修。
你说怎么可以，牧师不吃早餐？
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子的，牧师不吃早餐？
我们是中国人来的嘛，
我们是中国人，
不吃死人的嘛，
不吃会死的。
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不是 hello hi 这样，
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不是说 hello hi。
我们做什么？
我们干什么？
吃饭了没？
吃饭了没有？
民以食为先嘛，
民以食为先。
你说我们怎么可以不刷牙洗面？
我们怎么可以不刷牙洗脸？
我想问一下你，
我想问一下你，
你望下你侧边嗰个，
你看看你旁边的那一位，看看，
你觉得佢有冇洗面刷牙啦？
你觉得他有没有刷牙洗脸呢？
佢梗唔话俾你知佢冇洗面刷牙啦，系咪？
他当然不会告诉你他没有刷牙洗脸。
你话唔刷点得啊？个人都闻到噶嘛？
你说不刷牙不刷牙怎么可以呢？
点可以唔刷牙洗面咧？系咪啊？
怎么可以不刷牙洗脸？
唔紧要噶，唔食烤肉胶咪得咯。
没关系啊，你试一下口香糖就可以了。
我知道你没刷牙，今朝
就不会有人知道你没有刷牙。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如果你要拣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挑做选择的时候，
你拣咩？
你选什么？
是不是拣筑坛献祭先？
你会不会先选择筑坛献祭？
是不是选我们跟神的关系重要过其他东西呢？
是不是挑选神的关系比别的都重要？
你选什么？
你选什么？
我一次问一些神学生，
有一次我问一些的神学生，
你们有没有每日灵修？
你们有没有每天灵修？
有很多不敢答。
有很多不敢回答。
亲爱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圣殿未起，地基未立，先筑坛献祭。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圣殿未起，地基未立，先筑坛献祭。
他们看重神和神的关系重要过其他一切，
他们看重与神的关系比一切都重要。
而这些人呢，筑坛献祭的人是什么人呢？
而这些筑坛献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是对神有信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对神有信的人。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讲两个人，很快脆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讲两个人，路很快。
挪亚，
挪亚，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们都很熟悉。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知道，
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挪亚出了方舟之后，
挪亚出了方舟之后，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做了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啊？
什么事？
筑坛献祭，
筑坛献祭。
这一节经文呢，告诉我们知道，
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是洪水审判世人之后，
是洪水审判世人之后，
神在洪水之前吩咐挪亚，
神在洪水之前吩咐挪亚，
你要做一只嘢，
你要盖一个东西，
是什么？方舟。
方舟，
这个方舟叫你全家得救。
这个方舟让你们全家得救。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知道，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一出方舟，
出了方舟，
好像神没告诉他，
好像神没有告诉他。
在他一生里面，圣经记载只做了两样东西，一就是方舟。
在他一生里面，他做了两个事情，一就是方舟。
第二呢？
第二，
神没吩咐他，
神没有吩咐他，
他一出方舟，
他一出了方舟，
做了第二样嘢，
做了第二件事情，
筑坛，
筑坛
献祭，
献祭。
好容易，我哋嘅焦点就放喺挪亚身上，系咪？
很容易，我们的焦点就放在挪亚的身上。
佢觉得佢几好，
觉得他不错。
神冇吩咐，
神没有吩咐，
佢筑坛献祭，
他筑坛献祭。
但系我哋忽略咗挪亚呢个人啊。
我们忽略了挪亚这个人，
能够在第八章做这件事情啊，
能够在第八章里面做这个事情，
是因为有前面第六章，
是因为前面的六章里面，
第六章告诉我们知道，
第六章告诉我们，
他在神面前蒙恩，
他在神面前蒙恩，
是一个义人，
是一个义人，
是一个完全人，
是一个完全人，
他与神同行，
他与神同行。
弟兄姊妹，如果你看挪亚一生呢，第九章告诉我们知道，
弟兄姐妹，如果你看挪亚的一生，第九章告诉我们，
20到27节，其实他不是很完全，
其实他不是那么的完全。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不是人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
不是人的行为。
不是人的行为。
是因为神的恩典。
是因为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叫他得称为义。
是因为神的恩典让他能够得称呼为义。
挪亚先蒙恩。
挪亚先蒙恩。
得称为义。
得称为义。
然后他按住神的吩咐做方舟。
然后他按照神的吩咐
创
造方舟。
然后神没有跟他讲他足坛献祭。
然后神没有告诉他借足坛献祭。
挪亚是一个义人。
挪亚是个义人。
凭信称义。
凭信称义。
弟兄姐妹你都是。
弟兄姐妹你也一样。
你都是凭信称义。
你也是凭信称义。
我们着重的是什么呢今天。
我们今天着重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
你有没有想到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你生命的 priority？
你有没有想到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你生命第一？
第二个人，
第二人，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啊，即系亚伯拉罕咧，上帝咧系呼召佢从吾尔呢个地方去到迦南应许之地。
我们知道这人是遵从上帝的吩咐，从乌尔这个地方 到了应许之地。
第四节话俾我听，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就去了。
第四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吩咐就去了。
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
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的时候，
他好似挪亚一样，
他好像挪亚一样，
未有神的吩咐，
没有神的吩咐。
呢节经文话俾我哋知道，
这节的经文告诉我，
佢喺度捉。坛献祭，
他在那里筑坛献祭。
十二章仲未讲佢因信称义，
第十二章还没有说到他因信称义，
要到十五章先至因信称义。
到了第十五章才见到他因信称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跟从上帝的人，
一个跟从上帝的人，
一个被称为义的人，
一个被称为义的人，
他很知道要筑坛献祭这件事情，
他很知道需要筑坛献祭，
因为他们是对神有信的人，
因为他们是对神有信。
挪亚是这样，
挪亚是这样，
亚伯拉罕一样，
亚伯拉罕也是，
也都包括我们，
也包括我们。
如果你今天说我是一个对神有信的人，
如果今天你说你是一个对神有信的人，
你怎样表现你的信？
你怎么表现你的信？
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知道，
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
挪亚是因着信做了方舟，
挪亚是因着信建造了方舟，
亚伯拉罕因着信，
亚伯拉罕因着信，
他出去，
他出去，
而且在那里做客旅，
而且在那里做客旅，
两个人，
两个人
都做同一件事情，
都做同样一个事情，
就是筑坛献祭，
就是筑坛献祭。
两个人对神有信，
两个人对神有信，
凭信筑坛献祭，
凭信筑坛献祭。
所以而家去到以斯拉地，
所以现在到了以斯拉地，
呢班人翻到去。耶路撒冷，
这一群人回到了耶路撒冷，
圣殿未起，
圣殿未起，
地基未立，
地基未立，
好似挪亚，好似亚伯拉罕，
好像挪亚，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先建坛献祭，
先建坛献祭。
亲爱的弟兄姐妹，呢啲系蒙恩嘅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是蒙恩的人，
系被称为义嘅人，
是被称为义的人。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这个有对神有信的人呢？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对神有义的有信的人？
如果是的时候，你怎么表示出来？
如果是的时候，你怎么表现出来？
如果是的时候，你关心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的话，你关心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每一天都关心你和上帝的关系呢？
你是不是每一天都关心你跟上帝的关系？
其实如果你问我今个月我要专注的一段经文是什么的时候，
如果你问我这个月我专注的经文是哪一段，
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
一到二节
一到二节。
我哋要专注喺耶稣基督嘅身上。
我们要专注在耶稣基督那里。
即系话，
就是说，
我哋健谈嘅时候要谂到上帝，谂到耶稣基督。
我们健谈的时候要想到耶稣基督。
我好想我哋明白。
我很想我们明白。
我哋既然大部分系蒙恩得救嘅人。
既然我们大部分是蒙恩得救的，
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
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
我们相信主耶稣再回来。
我们相信主耶稣再回来。
我们怎样表现我们的信？
我们怎么表现我们的信？
筑坛献祭。
筑坛献祭。
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
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
虽然我刚才讲了，好像是跟上帝的关系。
虽然好像我刚才说的是跟上帝的关系，
但是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我已经讲了，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们个人灵修，
我们个人灵修，
这是你的筑坛献祭，
这是你的筑坛献祭。
有可能你的坛单只是灵修、啊、
有可能你的坛不只是灵修，
包括家庭崇拜，
包括家庭崇拜。
如果我们未开始的，
我们
迟的，今天都可以开始的。
我们如果还没有开始的，不迟，今天开始。
可能对你来讲，这个筑坛是什么呢？
可能对你来说，这个筑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金钱奉献。
就是你的金钱奉献。
如果你没有十一奉献，
如果你没有十一奉献，
可能这个就是你的坛。
可能这就是你的坛。
作为一个传道人牧师，
作为一个传道人牧师，
我常常都是以身作则。
我常常以身作则。
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你要十一奉献的时候。
所以当我跟弟兄姐妹说要十一奉献的时候，
我自己都要这么做。
我自己也要这么做。
有一个小孩呢，
有一个小孩
大概十岁。
大概十岁。
他和他爸呢就去到屋企一个比较远，离屋企比较远的地方去钓鱼了。
他们一起去离开家比较远一个地方钓鱼。
可能即系呢度去到 Lake Tahoe 钓鱼啦吓，
好像这里到 Lake Tahoe 这么长的距离。
咁咧礼拜日嗰日咧，
礼拜天的时候，
呢、这个细路咧就坚持，哎，我哋要去礼拜堂敬拜。
小孩就坚持说我们要去礼拜堂敬拜。
咁佢揾到附近咧有个乡村嘅地方咧，就去参加个礼拜堂啦。
他们就在附近乡村的地方找了一排礼拜堂去参加敬拜。
奉献嘅时候咧，
奉献的时候，
个爸咧就唔记得带现金喎。
爸爸忘了带现金。
所以你喺个袋里边咧，揾咗一蚊啊！
就在他的口袋里面找到一块钱。
所以收奉献的时候咧，就叫个仔咧放喺个奉献盘里边啦。
所以收奉献的时候，他就叫儿子把那一块钱放在那个奉献盘子里面。
奉献完崇拜完咗之后咧，
崇拜完之后，
佢哋行去嘅车度啦。
他们又走去他们的车子。
个爸咧就喺度抱怨啦。
爸爸就在抱怨。
崇拜太长。
崇拜太长，
讲到太闷，
讲到太闷，
唱歌走音，
唱歌走音。
咁咧，及埋怨咗好耐之后咧，
埋怨了很久之后，
个细路咧就同佢讲啦，
小孩就跟他说，
佢阿爸，
佢爸爸，
你用一蚊，你想点啊？
你用一块钱，你还想怎么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呢个可能系你嘅坛，
这可能就是你的坛。
你对神的奉献，
你对神的奉献，
有可能你的坛是另一样东
西，有可能你的坛是另外一样东西，
你的脾气，
你的脾气，
你的脾气是一触即发那只，
你的脾气是一触即发，
闹了才是收回来，
闹了骂了回去，骂了才收回来，
好像火山一样爆发，
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这个是你的坛要献给上帝，
这是你的坛你要献给上帝，
你要将你的脾气放在坛上面尽被神所烧毁，
你要把你的脾气放在坛上面尽被神所烧毁。
我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个姊妹，
我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个姐妹，
我有辅导她，
我有辅导她，
她就是那种一触即发闹了才算那种的姊妹，
他就是那一种一触即发骂了再说的那一种。
所以他丈夫很惨，
所以他的丈夫很惨。
后来他知道他的脾气的问题，
后来他知道他脾气的问题，
他筑坛奉献，将自己的脾气奉献给上帝，
他筑坛献祭把自己的脾气 献给上帝。
我看着他整个人改变。
我看着他整个人的改变。
因为你的坛是你常常以为自己很叻、很完全。
有可能你的坛是很多的时候你因为你自己很棒、很完全。
你的看法是对的，其他人就不对的。
你的看法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
可能这个就是你的骄傲。
可能这就是你的骄傲。
你要将你的骄傲筑坛献祭。
你要把你的骄傲筑坛献祭。
因为你的坛就是你经常不守时出席崇拜。
有可能你的坛是很多时候你不守时出席敬拜。
今天可以有 excuse。
今天可能有借口。
因为你的坛就是你教会里面的侍奉。
有可能你的坛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你的侍奉是得过且过。
你的侍奉是得过且过。
因为没人做所以你做。
因为没有人做所以你做。
或者这里的长执叫你做。
或者这里的长执叫你做。
你不尊重上帝。
你不尊重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教会的侍奉。
这个教会的侍奉。
有的人是当爬 corporate ladder。
很多人就把它当作是在一个机构里面往上爬。
啊，我是平民百姓，首先是会众。
我首先是平民百姓会众。
然后呢，我要做执掌董事。
然后我要升到董事。
我要做执事。
我要做执事。
我要做长老。
我要做长老。
我们以为是这样，是侍奉上帝。
我们以为这样是侍奉上帝。
你要筑坛献祭，将你的侍奉完全的摆上。
你要筑坛献祭，把你的侍奉完全交上。
我们这帮对神有信的人，
我们这一帮对神有信的人，
我不知道你的坛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你的坛是什么，
但是今天，
但是今天，
求神用这段经文告诉你知，
求神用这段经文告诉你，
你要筑什么坛，
你要筑什么样的坛。
但我也有我自己的坛，
我也有我自己的坛。
这个是一家人，
这是我一家人，
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
这个是去年五月我们教会有退休会的时候拍的，
是去年五月退休会的时候一起拍的。
在里面最左边那个就是我最小的仔，
在你们最左边的是我最小的儿子，
穿红色衣服的、
穿红色衣服的那一位。
过去很多年，
过去很多年
我跟他的关系很不好，
我跟他的关系很不好。
因为呢，我那时候要读神学，
因为那时候我要读神学院，
我读紧博士，
我那时候正在念博士，
同时我在教会里面牧养，
同时我在教会里面牧养，
所以我很忽略他，
所以我很忽略了他，
所以我的坛是什么呢？
所以我的坛是什么呢？
我要重新跟他建立一个关系，
我要重新跟他建立关系。
我感谢神，
很感谢神，
神用这段经文提醒我，
神用这段经文提醒我，
所以我就筑坛献祭，
所以我就筑坛献祭。
我今年五月就中学毕业，
他今年五月中学毕业。
我们的关系好过以前很多，
我们的关系比以前好了很多。
这个要感谢神，
这是要感谢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都要筑坛献祭，
你也要筑坛献祭。
你的坛是什么？
你的坛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求神光照我们，
求神光照我们。
而且你，
我们一起祷告。
主今日的早晨，多谢你话语的提醒。
主今天的早上，感谢你的话语提醒。
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
请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既然对神有信，
我们既然对神有信，
得称为义，
得称为义，
蒙恩得救，
蒙恩得救。
我们今天要着重建坛，
我们今天要着重建坛。
我们要着重跟你的关系，
我们要着重跟你的关系。
可能是我们个人的灵修时间，
可能是我们个人的灵修时间。
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崇拜，
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崇拜。
可能是我们对儿女那个的帮他们灵性的长进，
可能是我们帮助我们儿女灵性上面的长进。
或者刚才我们讲不同的坛，
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同的坛。
就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祷告仰望你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仰望你的时候，
你就垂听，
你就垂听，
以致我们生命荣耀你自己的名字，
以致我们的生命荣耀你的名字，
这个教会得到帮助，
这个教会得到帮助，
听祷告，
听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字，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